天父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特别接受我们从心中对你的感谢，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跪在这里敬拜你，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所以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哦，当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这么的喜乐满足的时候，主，我们要对你说，愿主在我们身上也得着你的安慰，得着你的满足，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好像我们能够进到你心当中的时候，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哦，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粮的时候，主啊，当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那个盼望的时候，主，你的名也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荣耀。哦，主啊，是的，是的，我们把哦这一年这样的过去，这一年交在你的手中。哦，我们更是带着极大极大的盼望，极大极大的信心，说，哦，你要把我们带到新的一个年度的当中，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一个荣耀，一个新的经历，一个新的平安，是过去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你永远是行新事的神。哦，所以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哦，主啊，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到真理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哈利路亚。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我们就从第十二节把它，就是这节圣经把它读完，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起来读。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大欢喜。啊，我想这经文有几个重点，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这个仗是一个不仅是赢的仗，是一个大赢的仗，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所谓的到十一节讲到亚门呢，当他们这个击杀这个亚门人的时候，进到他们营里面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实在没有太长时间呢，就从天亮一直打到现在，也没有太长时间。不过呢，果效是这样，剩下的人都逃散，甚至散死的死，剩下那些人。分的就所谓逃散的逃散，意思是说呢，这边所说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就是敌人呐，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意思说呢死伤很多，那另外一个剩下来的都已经打散，所以呢，有人这样的说，敌人呢只有一个，就是说他只看到他一个，他看不到他同伴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没有兴趣，他没有这个心智打仗，起码还有几个人还可以鼓励鼓励，还可以彼此扶持扶持。这时候连两个人呢都不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仅是个仗啊，从这个果效来看啊，是很有果效，一说敌人被打得很败。那从另外角度，这连敌人的心呢都已经的所谓的心智都已经消退，在这么大的一个成功，一个征战的成功里面啊，就带出来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那这时候有一群人就跑去跟撒母耳说。因为不管怎么样，那时候撒母耳还是做这么多年的士师啊，虽然撒母耳已经说了啊，这个扫罗就是你们要的王，我已经把他带出来，那以后你们跟他到了这个十二章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不过这时候人还是去找撒母耳，那这人在干什么呢？这人去找撒母耳做一件事情。他说，那时候我知道你再高，就十二章啊那边啊十章那边提到。当扫罗被高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家都回家去，那有些人是跟着扫罗，有些人就在旁边啊，就说他算什么？他怎么能够成我们的领袖？这些的人，在这个时候， 我想是那些跟从扫罗人或是其他一些人，在这么大的一个战争的胜利了以后，他们觉得过去有群人欺负了扫罗，或许藐视了扫罗，这时候正是一个机会，把这些人都把他挪开，把他出去。所以呢，他们去找撒母耳，撒母耳就还没讲话哦，扫罗这时候讲话。很重要的是，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单单这句话，我想有几方面，甚至我们可以被提醒。如果你说你是蒙恩，甚至蒙神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你罪得赦免，我罪得赦免，我们蒙恩，我们怎能够不赦免别人呢？不饶恕别人呢？本来这个战争最先的，如果发现是有一群人是死定，不仅是所谓的啊，这个死定不一定灭亡了，就是这个的这一群人，基本上你看眼睛也给挖掉，右眼给挖掉，而且呢，以后要成为别人的奴仆，成为亚门人。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绝望的当中，你可以这样的说，今天得了希望，从这个所谓完全的所谓的没有可以有机会被救的里面，今天得了拯救。我希望我能够用更多的话，当欧永亮这样一个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今被神拯救，不仅罪得赦免，好像那个浪子一样，然后重新的恢复与父亲的关系，然后一下从这么坏一个人跳到，然后穿上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然后在家中重新恢复那个神孩子的那个关系，可以享受父家中一切所有的。你一定要明白浪子故事不是对浪子说的，是对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所谓的宗教徒文士来说。因为浪子故事整个的 background 是对文士法赛，意思是说主耶稣讲的，先不要说你守律法守得多好，不要说你对律法有多么熟，不要说你的道德行为法利赛人有多好，只有一件事情耶稣说你可以反省的，你爱人吗？你会像那个哥哥这样的批评论断吗？看到弟弟好起来，从这确实从人的常情是受不了的，我这么劳苦，我这么的乖，我这么的好，为什么他这样啊？应该惩罚才对啊。 OK， 也让他去了，反正让他死定就好，在外面死了就不要回来了，没想到还跑回来，他回来以后回来就回来，就做仆人，做仆人的仆人，仆人中了中了，没想到父亲天天等他回来，而且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对这个孩子有这么大改变。人不可以肆意这种事情，人永远是以我自我为中心，你对我好我当然要对你好一点，但是你对我好我可能对你好，但是不会超过你对我。那我妈是有这个所谓的算算的比较比较计算计算，好不容易我们多给一点，人家我们就记到哦，这次我们多给一点，希望他有一天会还我。像神这样叫做没有条件的爱，这就是神的爱。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任何一样东西，他只有给。所以相同也在这里，这边扫罗这时候真的很不错，他对于整个的神的原则是蛮清楚，所以这边说 No No， 今天我们是从死里逃生了，怎么再去定别人的罪叫他死呢？这是我这些年来我想对我讲破碎的时候一个寒状，大概我其实可以做，我很少跟人家计较，大概我根本不会跟人家计较，不是我不想跟人家计较，你一定要听懂我讲这句话，我的老我这口气怎么吞得下去，怎么忍得下去，为什么 我比别人都忙，为什么人大家都说他好没有说我好，连提都没提到我。我还是说在恩典里面的这个人，他不会计较，他不会埋怨，他只会饶恕，不仅是饶恕七次，他饶恕七次个七次，他只会这样。所以看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他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几点钟起来就祷告，或是禁食多少天，我不说那个不重要。用保罗在罗马书讲，如果只有外面那个割礼，里面却没有受割礼，这个割礼有什么用呢？ 保罗用这句话，这种割礼有什么用？保罗是用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话来告诉这个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那个的割礼说，如果你外面有割礼，里面没有的话，意思说你的割礼没有用。这是中文的翻译，或许说英文的翻译，这是比较文雅一点。其实很重的，坦白说，对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的翻译，这个讲法会甚至带出侮辱来，就是你割去那个皮会生回来。犹太人夸口，哦，我已经行了割礼，我已经洁净。保罗说才没有呢，外面洁净，但里面不洁净的话，外面那个洁净根本一点用处没有。好像什么？好像割掉那个皮会生回来。对犹太人讲，这是不，你不别的功可以冒犯他，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冒犯。所以我常用这个，几十年我在唱，不代表我没有脾气，不代表我没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我的那个情绪。不过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为什么一天埋怨？为什么一天就批评？一天说我都是被人家欺负的？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吗？难道你没有经历过恩典吗？难道你没有经历过一个叫做赦罪的恩典吗？是原来你罪不得赦免，用人的方法得不到出路的时候，神用他的独生爱子所做的工作救赎，好叫我们能够。那我们给耶稣什么？我听的是蛮受感动的，真的，今天我们能够给耶稣什么？给他一点奉献，给他一点时间。周牧师有次分享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个传道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今天真的，亲爱弟兄姊妹，我大胆说，我非常同意讲，你能够给神的，只有一样东西给神了，你可以把罪给神了，只有罪可以给神了，你没有一样好处可以给，你哪一样好处不是从神来的？倒过来，神给你的好处，给我的好处，到最后都在我们身上变成坏处，因为我们都来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只有一样事情。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今日耶和华在人施行拯救，今天我们怎么还可以杀人？今天我们活在神恩典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定别人的罪？我们怎么可以说所谓的咒诅人、辱骂人？当然有人亏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到神面前。不过要紧的是，当你把你的需要帮这个所谓人的这个亏待，加上亏待甚至伤害存到面前，我一定要说你可以带到神面前，绝对可以。不过我常跟我自己说，你的情绪对吗？当我气的时候，神啊，我把它交给你，只是没有插那句话，神啊，你就把一个雷把它打死算了，只是差没有插那句话就是。但是我们讲的很属灵啊，神啊，我把它交给你，但你心中，我心中却想说，神啊，你让他起码摔个跤，让他倒霉一下，我这条气才可以顺。求神恩待我们，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他有这个身量，这时候起码这时候就少了。所以在这个，我常说很多传道，我所观察的，我所学习，他是从一个卑微的出身，这时候只要在卑微，他就有这样的好处，有这样的美德，有这样长，他不会计较，他绝对不会计较。我最怕一个同工跟我计较，一计较我就知道这完了，我很难跟他同工，因为有一天他迟早要跟我计较。如果跟他越亲，跟他越熟，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他计较起来，我逃都逃不掉。难道我一点这个忽略都没有吗？难道我一点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措施都没有吗？如果他盯着我这样计较，是没办法。很多时候我真的学习，但是我不计较别人是一件事情，我要学习怎么在跟这个所谓核心同工一成人同工当中，我要知道怎么去分辨，不是他才干而已，他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一起。其实用到这个夫妇的话，如果夫妇妻子要计较丈夫，丈夫要计较妻子，这两个是没路走的，死路一条。牧师，我要找你说我准备要跟我丈夫婚，要分开的啊，牧师，我们怎么样分才分得好一点，我才不会吃亏？我说拜托你不要找我，我是牧师，这种事你要找律师，同意吗？有些人还没结婚就先找律师先定，有一天万一分的时候不要吃亏。最后一个事情，你找牧师 如果还有果效的话，不是我有本领，如果你决定还是要计较，我帮不上忙。我做事情还分得蛮清楚，然后在妻子拼命的讲这个丈夫，丈夫拼命讲妻子，那这有完吗？没完的。有时候有个姊妹比较年轻，其实我知道她是气在头上的，说她哦讲 ，OK， 她讲了一大堆，气的讲了十几分钟。就我姊妹，我只是想啊，你跟她相处这么久，你可不可以提一件事情，或者你可以有个给我答案？相处这么多年，比如说十年呢、啊，或者七八年，难道你就从你认识她一直到结婚到现在这么久，难道她一样好处都没有吗？让你气到今天一定要分吗？那姊妹想看看，如果有的话给我一个，我就比较知道怎么为你祷告。他讲不出话来，最后他承认说，你看这个就很能够帮助他。牧师，我还是坦白说，他真的还有一些不错的好处，我就觉得这比较有盼望。 OK， 姊妹，我们就从这个好处的角度来为这个感恩。你看，然后神给 我说人都不完全啊，所以他有好有坏，你不能够只是算他坏的你就定他罪的，他有好的话你就不能够定他罪 啊。我们在过去牧会的时候，但要是我们教会比较小，所以我们可以就说跟弟兄姊妹直接在生活碰在一起，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有些的夫妇有的婚姻就这样的啊，重新的开始走回来。所以计较的话那弄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你做一个领袖，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分量在里面，叫做你的高度或者你的深度，或者你的广度。这周牧师最喜欢用这些话，真的，我也学了一些，我觉得蛮好用的。那第二个是什么？这边讲到他分得很清楚，谁是他的敌人？亚门人是敌人，这些是他的同胞，是以色列的，这是另外你要分辨。所以，当你的团队里面，有些人确实跟你看法不一样，跟你做法，甚至有时候跟你顶上，因为他跟你计较啊，跟你这个、啊、要这个要这个，你不给他，他就那个。或许你给他别人多一点，他就觉得你给他少一点，他就不服气。这些没有错，所以有些人的翻译从第这个十章看，这些叫做所谓的啊，这个啊，讲一些话叫，但有些匪徒，这个字，这个匪徒倒不叫匪徒，好像这个。有些人就翻译叫做 trouble maker， 有没有？在你的团队里面，在你的公司，在你的职场，总有一群人，你会觉得这些人叫做 trouble maker， 就没事找事。为什么他没事找事？他只想他自己。虽然他是你的部下，但他认为这个部门是他管，就这样子。所以这些人呢，总是会起来找一些的毛病，找一些的困难。甚至很多时候他搞不清楚状况，他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有一次啊，我们在开会，一个弟兄啊，很好弟兄，很爱主。他说牧师，我在一个开会，一群人，大概十几二十人，牧师啊，这个可能没人会跟你讲了啊，这是我要告诉你，因为你事情太多，所以啊，有些弟兄怎么的反应啊，你不知道。不过我就跟你讲啊，我也跟你们提过一下。他我说那讲啊，你就讲这些没关系啊，我们都很给这个。他说这个弟兄是爱教会，我说知道，所以你就讲这个人。他是听到另外跟他讲，因为他在教会蛮有服侍，所以就跟他说啊，教会都太浪费。什么叫太浪费？那个厕所灯太多了，太亮。我不说他是 trouble maker， 不过很多时候你进来以后就是。Trouble maker 就是你会这个人会带出一些问题来，所以你需要面对。那有些绝对是动机对的，你一定要听懂我讲这句话，不是每个人讲一些问题都错的，不，有些人是故意的。 OK， 我想就是这些好的动机对你还是一个 trouble， 还是一个问题啊。那我就笑笑，我说弟兄，因为你讲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也有人跑来直接跟我说，牧师，厕所的灯太少，应该多加几个灯。所以我就说我这个牧师好难做，到底应该多把几个灯拿掉呢，还是多加几个灯？哦，他就笑笑，牧师真不好意思，这种事情都让你操心，要用这样。不过既然有人告诉我，我就反应给你听，就是我说弟兄多反应都没问题，但是你反应了以后我会告诉你，第一个我看整个动机，第二个我看实际的需要， 所以你反应给我是绝对对的，但是我不见得每一样你反应我都会照去做，因为有很多 trouble， 有很多 problems 在教会，我需要天天去面对的。哦，我要说在这里，不能够因为一件事情，你觉得，但是教会没有做什么，你就觉得这个不对，或者你的上司不对，或者你的小组长不对，或者你的区长不对，你的区牧不对，甚至你的教会都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这边倒过来，一个领袖能够做这样分辨，是一个叫做 trouble， 因为这人把这个所谓问题带出来，叫 trouble maker 好了，把问题带出来。但 trouble maker 本身这个字的眼呢，就是没事找事，那个是很消减上面。不过还是说，这是一个啊，我们需要聊，就有问题家是绝对对的，因为你爱这个家，爱这个教会，你才会把问题提出来。但是呢，当你的动机是对，当你看到把它提出来啊，给教会照情形去处理的时候，你就把事情交给主。所以好几次我看到周牧师啊，就看到有人跟他说怎么样啊，就说他说弟兄可以了，够了，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处理，你只要把你觉得事情告诉我就好，处理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真的，我看周牧师就对着那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就很生气啊，你都不处理，我已经告诉你我会处理，不是照你的方法处理。你看，然后那个人就喊着叫跳，你都不处理。那周牧师也有点真的也是，这个老人家被他激怒。我当然会处理，但是绝对不是照你的方法处理。你看，一个的动机不太对，第二个，这个把问题带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坚持在那里。所以我还是说，教会有需要有困难，或者别夫妇当中，我当然可以说出来，但是你不能够照着对你的要求要对方的。那这个是讲什么呢？这边所说一个是，所以扫罗这是分得很清楚，这些的人。虽然甚至用前面那个叫匪徒啊，叫做 troublemaker， 但是扫罗知道一件事情，起码这时候如果神能够把他兴起来 from nobody 现在 become somebody， 神也可以改变一个 troublemaker， 让他成为一个有，因为这些坦白说还蛮聪明的，对不对？这 troublemaker 还会想蛮多事情看蛮的，如果他笨笨的他也不会 troublemaker。所以做领袖的时候，你找同工是一个艺术。所以有几层的人，就像主耶稣在他的门徒当中，每一个人坦白说，有些是 trouble maker， 有些 trouble maker 到最后就变成叛徒了。有些没事找，就两个人很爱主的，有些人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问啊，或者祷告，又有人家也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主门徒说，哦，这帮人啊怎么传福音？耶稣你管他呢？他传福音就让他去传了。在公司做事做这么久，然后在教会服侍这么久，人真是最困难。所以 trouble， 你做个领袖，你不对面对 trouble， 不面对困难，你根本不肯做领袖。所以你做领袖，那底下就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带出来。问题带出来的到底问题的本身是什么，到底带出来问题这个人的本身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态度他的动机，真的你多一点声听听他，你就大概看见他言语里面的那个的口气，那个的态度，甚至我多问他几个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想，他给这个理由，他的理由是矛盾，他的理由是所谓冲突，你就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止那个问题的问题，这个人本身也有问题。当你处理这个时候，底下你大概要做个决定，是你要决一就一刀啊，就是把他爸处理，还是跟他要带他，让他能够走过来，就说能够起来。所以这时候扫罗，我认为他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些的人能够不是被所谓一刀把他砍掉，给他一个机会，可能他们会有回转的机会，因为这人真的。我碰到一些的同工，我认为他动机不错，我认为，但是他非常固执，他的想法就这样子，所以他提一些东西来的时候，就把问题带出来，如果不照他的想法做法去处理那个问题，但是问题中又加上问题，我真的碰啊，不好意思跟我自己说，这些人非常的忠心，这些非常的在很多人在我的一群的核心同工们，这几个人或这两个人，他是非常有头脑。 就是有头脑，他讲的东西跟你讲的建议都是负面的，都是消极的。但你这要平衡哦，不然的话你会到最后被这样淹死的。所以你需要平衡的。不过我说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不要把敌人要分得清楚，不要跟你以为意见跟你看法不一样，一定就是你的敌人。我还是说可能是你的敌人，因为他的动机、他的生命各方面，只是为了要把你毁掉。不，有些不是这样，有些是为你，甚至为你的这个事工，或者为这个团队他的好处，会提一些这样的事情来。所以在我团队，你一听那个人，就也知道他是比较是消极的，一听呢更是比较是负面。不过这个人是比较积极，那你做一些比较的时候，你听听他的问题，你就觉得比较消极、比较负面。他问的问题问很多是细节，有些细节我根本还没注意到。不过有些没关系啊，牧师啊，这你讲我们就跟着来。以前在以前牧会的在那有一个在信徒把关说啊，看到一些事情他还没搞清，牧师你就照一句话去说，我是保皇党的，他听到这个吓死我了。哦，不要找一些保皇党，你会出毛病的。OK， 这是第二个，从扫罗里面能学习。第三个是什么？你需要让事实证明你是被呼召的。感谢主。当他听到这个家人啊，这个同胞有困难的时候，他这时候干什么？他是王的身份没有错，他已经被高了，但是干什么？他是放牛去的。他听了以后，我们不说吗？他是非常谦卑，昨天说的。然后他听到他的同胞，基本上啊，他是这个基比亚跟这个所谓的前面的这些是亚比哈、啊、是有关。如果你读这个四世纪十九到二十一章啊，那因为有好几章，所以你需要花点功夫把那个故事把它读完，你就知道他蛮有点关系。所以他心中就产生极大的怜悯，怎么可以这样？这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他。第三个，不要急，让神给你有机会。当神给你机会，你抓住这个机会做该做事情，你就会有果效。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在 management 常讲的说，你今天的 credit， 你今天的信誉，不是因为有个 title 就有的。你的信誉不是所谓你抢来抓来，你的 credit 是 earn 来的，是赚来的，是努力赚来的。这老美把这个事分解，不是因为你现在成为一个什么长，大家就会服你。甚至你成为一个总统，身为你个皇帝，身为什么院长，身为公司总裁，你不是有一个 title， 有一个这个头衔，大家都服你的，你就有一个 credit。所以感谢主，你已经有一个头衔，那个头衔代表你的职分，代表你的权利，并也代表你的责任，这些都有了。就像一个厨子一样哈，该有的材料都有，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的手艺有多好。他要这个材料，要这个材料，我都给他了。他是名厨，我知道他是名厨，人家说他是名厨，但是我还没有吃过他煮的东西。我请他来，他要什么我给。直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证明他是名厨啊？直到他把整个菜都做好，我才能够知道他是名厨啊。所以不要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急。你是小组长，你在公司是一个部门，给神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的时间，老美是说给人给别人一点时间 ，no， 我觉得人不是问题，给别人一点时间，好叫呢。我答完，我觉得是应该第一个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或许说给神在我身上有点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看法，就算你非常成功，也不见得每个人一直都同，所以你要成功好几次，所以做一个领袖。在我的观念里面，我的过去在职场啊，或许说当时这个领袖更不得了，去打仗。不过我们这做领袖比较是做决定，其实更要紧做决定。你的决定对一次，你就多一次的 credit， 你决定多几次，多尤其在某些重大决定，你做一个所谓的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decision， 比如说你做几个决定，可能那时候还不是你的部门，你只做几个决定，你突然发现如果这种职场，你突然一笔生意就拿回来，本来会可能失去那个笔生意， 或者在几个卷整个生产线本来产生的东西都是所谓的啊都是有问题，突然整个的品质改善，一次两次下来。所以我还是说在小上中心神会把更大事给你。底下如果不听你话，你不要拍桌子，也不要，当然如果损失对整个你的部门是有损失的，你一定要坚持，因为你是负整个责任。不过这个人对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又怎么样？你只要说需要多几次证明你是领袖，因为你有这个能力的这个人。我常会这样的说啊，在公司也做事的时候，有些人因为我真的很愿意跟人家相处，因为我本身谁跟我相处以后，我觉得我最大成就就他懂的东西，我懂就他越来越懂，意思说他被提升，他被扩展。所以有时候他跟我讲一些东西不服气的时候，他有他的小众人，那最后就说 OK， 你觉得你这个比较行，我还没有想过那个做法，就没有照那个做法做过，因为我在我判断那个做法是不太行的，我觉得这样做法，不过你既然说你那个一定行，那我也没做过，我还是比较客观的，那你要不要就照你的方法做看看，做一两次就出来的东西果然没有像我所提出那个做法。所以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个他服我，第二个是什么？最后他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同，我跟他讲什么要服的时候他就很愿意配合，再加上他本来有他的想法，有些的你底下部门啊这些人他根本不想，那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就没有不太用脑子，这些人就用脑子啊，所以跟你想法不一样就变成 trouble maker 了。但是你做了几次这样提升他之后，他确实是有这个聪明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他每样事情他会想清楚的。 OK， 他就发现他的想法加上你的经验告诉他，请问他有没有被提升呢？如果他被提升，请问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同工啊？如果他服你，其实在教会服侍也这样，有些职是跟你对得来的，我们在职场不是这样的哦。最后那有些很尴尬，一些职事就哎呀，这个牧师啊，你怎么跟他顶上呢？这个哎呀，我们就招牧师说，我听听以后我不会觉得这样，因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服我，所以我就说这样，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照比如说这个张执事的做法，我们就照去做，三个月以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他做了真的还不到三个月，他就下次开执事会，哎，我这个不太行，因为人家说没有果效啊，所以呢他自己提的，这样我们还是回过来照欧姆斯来做看看。这是第三个很重要，不要去计较他，因为可能他会回转过来。不过在这种 situation 里面，不要去坚持，就是我是主任牧师，我是这个部门的老板，我是这个，所以你们怎么不听我怎么可以。如果你要把一些比较有聪明比较积这个性格比较是这个比较积极啊上进啊带出来，这人确实从个角度是不好搞，你要他服是不容易。那天有一次啊，这一个全富贵弟兄啊，他还是自己有个事业的啊，在两边啊，他来接我说，最后他蹦一句话，是送我回台北的时候，去也是他接，然后谈了很多事情，啊，也谈到教会，最后他蹦一句话，当然明显的是在讲，做灵粮的牧师啊，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做生意的人就讲这话，他讲得很确实，那底下我要问的，这刷子是什么？你是照世界的那种方法刷子，也可以。但在教会是行不通的，世界说我不行我就换个人，薪水我有钱我可以雇一个更这个我有钱就可以雇好的，我可以用的，那些人也听了我这样的说，所以给他钱他就跑来，但是他不见得对教会对这个公司会忠心的，没通过这个他随时会换工作的，他只要更好他不会对那个公司忠心的这个美国就没有这种事情了，就没有做对公司什么忠心的，台湾呢，日本对公司比较会忠心，坦白说对这个公司的忠心是因为对那个负责人忠心，日本人更是这样子，美国的没有，在矽谷没有什么叫忠心的，早上我可以在这个公司，下午我们跟几个人谈谈，我的明天我就开另外一个公司，教会不能够用社会那个方法，但是你用什么刷子把它刷起来，就是用刚刚讲，你要知道你的 credit 是要 earn 来的，是要赚来，是有努力的，不是你那边喊几句话， 所以教会没有不可能，不要说弟兄姊妹，连同工你不肯开除，除非他真的做了大错，你不能不好用把他开除，公司是可以的，找一个 layoff 就哇就把他东开掉重新。所以这时候你看到扫罗做一个领袖在这个事情上得胜哦，一个机会 proof 他是一个君王的时候，起码他做几个事情，他知道今天有这么大的得胜是恩典，既然是从神来，我怎么能够计较那些所谓的对我或者不明白恩典对我不好，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说他觉得这些的人如果能够给他有机会，给他留下来，如果给他有机会做一些的调整，这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工，成为一个有用的，这就跟第三点是分不开的。留下来干什么？留下来在你们身上花功夫把他们带起来，或许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个信任是二来的，因为你的关心，你的爱心，因为你确实是有领袖的那个能力，所以他们会待在你底下，会跟在你底下。所以偶尔我离开以前的教会回台湾以后，我从来没有回过以前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免得去搅乱别人，因为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跟你讲教会，哦牧师你走右教会怎么样，我不太走。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在我们住的地方，你跑到Costco 啊，跑到这个 supermarket， 你总要碰到一些以前认弟兄姊妹，一碰到的时候还是那句老话，牧师你在的时候我们教会多热闹，因为我们花了15年的时间就这样陪的带的，当然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鼓励，所以一个 team 的起来确实跟领袖有关系，怎么带这个 team， 怎么团队，怎么把每个人提升起来是很重要。那在整个15年当中，你一定可以相信我，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 trouble。 那我要感谢主在这里，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如果他 call 你，他一定会负你的责任，你清楚他的呼召，你依靠他给你的能力，走在他呼召当中，基本你已经活在神对你的命定的里面。你在任何环境，约瑟是典型例子，做宰相他是领袖没有错，在监牢里面他还是领袖，小的时候从某个角度只是他不太有聪明，就是一就他就觉得他这个神已经呼召成为一个领袖。我要说的是，让神给你的机会，你的时间好去做，小上中心， Then you will earn your credit， 你会赢得别人的信任，那是很重要。有一次啊，这个讲给你们笑话，我讲这些东西我只是用一些事情把它表明，那时候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从那时候我每次回美国都回2个月，那时候在国度我跑来跑去，从美国的时候还去一些分堂啊，这个美洲的或者美国或者加拿大，回来以后有一次回来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出去也是暗暗的回来的时候，因为我这国度嘛，最后突然啊，这个周牧师的秘书，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也不是圣年，是以前啊，欧牧师你回来，最后他蹦一句话，他有一天啊，我跟一个同就我在回美国那段时间，有一天他跟一个同工不再聊教会，他就蹦一句话，那个同工说我们觉得教会怪怪的，我说他怪什么，他们觉得好像走这层楼都有点空空的不安，就是他们两个人下的结论，因为欧牧师不在，我没有这么厉害，真的我坦白说，这是他们心理作用。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懂得我这句话，你在他比较，就不是因为环境，他对你有点信任，你懂得这句话。我不也跟你们提过吗？有一天一个伯母碰到我，也是好多年前，哎，牧师，我听说你这个礼拜要回去，我说是，要回美国，我这样，我这个礼拜要回去，那你哪一天呢？我就跟他说，比如说礼拜二，哦，我说礼拜三，这样我等下叫我女儿帮我改到礼拜二，跟你一班飞机。我说不要找这种麻烦啊，这个什么，我跟你坐一班飞机比较好哎。我说不用了，最后说不一定啊，这么麻烦，就他比较安全一点。 你看啊，一个人，那我讲这些是事实，我不是问，我但是也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欧牧师有什么本领 ，OK？ 不然的话，我真的以后不讲这些东西。不，我要告诉各位是在这里，你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你不肯不产生影响力，你不肯不产生影响力，倒是你那个产生影响是正面是负面？哦，一天批评论断啊，生气啦、啊，愤愤不平啦、啊，然后计较啊。人家看我这个影响力很大，人家看到就跑掉了。你的神是怎么又神？我讲不是讲你们，是讲我。我可以做记录很久，我很急哦。我好，你们就一定要好；我好，你我已经这么好，你不好怎么行啊？就弄的弄。那现在我是很不一样，是很不一样。特别从做事开始，可能神给我一个环境，就全是外国人的环境。基本上最多时候不说，还有另外中文那个做一年就走。还有另外外人叫韩国人，那基本上在一个公司里面，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你怎么能在如果是有个职位，先不要说你有多大，你是一个领袖了，那你这个领袖有没有产生你的功能？这个领袖有没有产生影响力？有没有这个领袖有没有产生对其他的你带的这个 team 有没有成为他的帮助？那后来出来做传道人，那这个 team 更是复杂的。从我执事开始到所有的弟兄姊妹，更是复杂。你怎么成全他们？还是怎么辖制他们、控制他们？到现在，这个教会我所服侍这个教会又是比较大、比较负责，这个事情比较多的，是很难，是很难。感谢主，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但倒过来，教会的原则跟社会很多也是不太一样。我要说在这里，当你走在神的心当中，也会带出一个很不同的团队来。我正认为今年整个教会有一个更大的整合，有个，所以我不说嘛，我们今年整个工作是做 re-engineering， 就是所谓的，但是 re-engineer 有三样事情，一个叫 refocus 目标，第二个 restructure 就是整个架构，我们都在调这个架构，第三个叫 regenerate， 我要把新的同工带出来。这已经有四个 re 了，最后一个是什么？要整个教会，海内的、海外的、海内的、国内、海外的、整个世界的每一个事工都要 realignment， 要对主对齐。那我相信，我应该跟神说，如果做到这个程度，如果做完，神啊，你应该让我退休才行。我们去祷告。我们在为神啊，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不能在教会或者在职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一个 leader， 你有一个人跟你，你就是 leader。 或许你不是一个很明显 leader， 但是在一个 team 里面，你绝对会在这个团队里面其他会有影响力。不能是一个有 title 有头衔的 leader， 还是一个所谓的 team 里面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 leader。那问题是在这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你的功能我的功能有发挥吗？那没有的话到底在哪里？呼召清楚吗？我认识这位神，我们知道他会负我们的责任，这有把握吗？然后更要紧，在大事小事上你会忠心吗？这样的走过来，有人这样说，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从这个教会增长讲，一个大的教会基本上那个传道会待很久，一个成功的领袖会在那个部门会待蛮久，他不是在那边每天做同样事情，他一直做更新的工作，一直做扩张的工作，一直做提升的工作。每一个董事长现在这个大企业他是从一下变动，如果他接班，其实接班有另外一个危险，父亲交给了很多的成功人都是从在美国叫西谷，都从这个车库开始的，就一步步往上跑。发明也是他，买材料是他，推销也是他，不到最后就起来。所以这是原则，这是一般的原则。当然我们最大不同的是，我们是为神的国的彰显，不是为自己。神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发挥影响力。你是这个领袖，已经有个头衔。在神给的权柄能力资源的里面，让整个 team 能够起来。如果你比较是一个 幕僚，你还是有影响力。常常你的老板会找你，啊，可不可以这个事情该怎么办？甚至说，你可不可以为向你的神为我来祷告？会有这种事情，还蛮多的。我也碰过这种事情。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群被神放在地上，成为地祝福人。从某个角度是改变这个地的。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教会的所有工作，只求你去引领我们。哦，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同工，把我们带到新的里面。主啊，真的我们所坐在面能够大大讨你的喜悦。哦，我的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哦，主啊，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恩典，何等奇妙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圣灵更多在我们当中，更在你的教会来做工。哦，主啊，带出一个祝福来，在这个地上。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单祷告。